李世尧见金辉转身要走，急忙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金忠诚且慢！”回身又对傅恒说：“大帅，世尧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？”傅恒点了点头：“但说无妨，谢大帅。按说呢，大帅此举既整顿了川军露营军纪，又震慑了贪官污吏，大令一出，几十颗人头落地，几十名官员代家示众，这么大的动静，要不了几天就会震动朝野。万岁爷正要整顿吏治，纠正颓风，对大帅所行必定有恩旨褒扬，以示天下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不知大帅您想过没有，夜深人静仓促之间，突然掩而制之，有杀有打，有家有处，而其中犯过者有刁悍蛮横一贯为非者，有偶然为之触犯禁令者，也有被人生拉硬拽勉强应景者，说白了不过都是风流罪过。如今金川战事正是吃紧的时候，正当用人之时，大帅若能把这些个牛鬼蛇神一股斩尽，倒也干净省事了。可是偏偏又不能，您得分出精力来一一甄别处置，把您一个统军大帅泡在四川吏治政务上，值不值得呀？这是第一。其二，但是我看见里边就有两个四品官员，而且试设兵部礼部两个主事，不管是加号还是问斩，那都等于扫了礼部和兵部的面子。万一这两个部跟您闹别扭，找茬挑眼儿，没事找事无事生非，时不时给您造点小麻烦，就算您有再大的权力，这会儿身在四川，鞭长莫及不是？傅恒听到这儿已经陷入了沉思，却听李世尧又接着说：“第三，既然有北京来的，想必湖广陕西来办差的也有，闲着没事吃酒瞧戏逛妓院，这在别的地方也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儿，在这儿被您拿住了，当众打了罚了或者是杀了，是不是处置太过了？这可都是您的军需后队，传出去您得得罪多少人呢？再说就是尹延长和乐敏的脸上也不好看不是？其四，哎，大帅，还有南京那头，那就更复杂了，瓜连藤，藤连根，如何能扯得清楚啊？您是统军大元帅，不是一省巡抚，您的差事是打仗，是拿杀了奔的人头，不是拿这些个鸡鸣狗盗的小人。就算前面说的这四条都能摆平，可是不请旨一下子严厉处分这么多人，有杀有处的，主子会怎么想啊？别的军机大臣又会怎么想呢？大帅，这里边的轻重您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啊。李世尧说的这四条啊，那都是肺腑之言，有些个话呀他是不好说的太明了，只能点到为止，不过却都是处处为傅恒着想。傅恒是什么人呢？冰雪聪明，他没听到一半啊，已经明白了他话中的深意。他缓缓地站起身来，走到李世尧跟前，拍拍他的肩头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世尧，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呐。行了，你就不要再往下说了。显愚公和张成友断无可恕之理，由金辉会同聂司衙门审明正法，其他的人嘛，明天集中会议，训诫降级释放吧。”没等金辉答话呢，坐在萧路身后的庞凤鸣欠了欠身子说：“哦，大帅，学生有一言，可容禀告？”“
哦，庞先生不必客气，请直言。”
谢大帅。大帅，您想过没有，这放人比抓人还要难呢。如果就这么轻易的把他们给放了，就等于是承认您错了。放出去，由着他们在下边放炮砸黑砖造谣言，那可更是了不得的事儿啊。金辉不解地看着他问，那依你该如何处置呢？庞凤鸣目中火花一闪，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押起来，大帅不必出面，通通由金忠诚主持，这样一来就成了四川一省的政务了。待会儿金忠诚带着仪仗出去接见他们，请了大帅的天子剑压阵，就说金川未平，圣公萧干焦虑，他们身在四川，职在朝廷，荒淫无度，顽钝无耻，实乃国家之贼，压着他们写认罪书，有抗着不写的，明天午时就叫他上菜市场，没人能救得了他们。写了认罪书，画了押的，先扣押软禁起来，知会他们衙门的人来领任，然后四门告示，杀显愚公张成友，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到告示上。大帅，您不是要整顿四川军纪吗？这么着切下去，才能四面光八面镜，就是金忠诚，您剧本保奏上去，皇上必定欢喜，因为皇上也正要有个整顿吏治的表率呢。傅恒听得很专注，沉思了一会儿，慢慢回到原位上，自私的一笑说，看来啊，这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啊。世尧和庞先生说的都是金玉良言，幸亏我今天晚上没有亲自出面，听了你们的话真是醍醐灌顶啊。看来我傅恒律事远不如袁长啊。他看了金辉一眼又说，行了，就按他们说的，你带上我的天子剑去办吧。这金辉答应一声出去了，小妻子也跟出去了。傅恒沉吟了一会儿，笑着对庞凤鸣说，庞先生愿意不愿意在我的幕下屈就啊？如蒙不弃，我写信给袁长要你过来怎么样？庞凤鸣急忙一躬身笑着说，多谢大帅错爱，这是高攀，庞某求之不得的。不过尹公待我不薄，不忍舍他而去呀，且容暂时在帐下效劳。我听说大帅是从不用募兵的，完差之后我还是回到尹公那里为好啊。哦，他待你不薄，那我也会厚待于你的。不用师爷募兵，是因为官做得太大，权也太重，一个用人不当会招惹出许多的麻烦是非，真正的人才我为什么不用啊。不过你的话说的也对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我是不会勉强你的。这次在我这儿办差，你可不是师爷，做我的中军参议，吏部票你出来堂堂正正的五品官，等这一仗打下来我再保举，你呢就和他一样了。说着指了指萧路。这萧路啊，原来叫小路子，只是一个客栈的小伙计，因为遭官司牵连，先投靠云南巡抚杨明石，杨明石呢又把他介绍给张廷玉在军机处做杂务，后来花钱捐了官，先后在几个地方做县令，因为善待百姓不贪钱财，升为同知府。讷亲二次出兵金川，又因为运粮饷有功，保举了道台，他的遭际之奇堪称官场一绝呀。他的顶头上司是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有的死是有的败落了，可是他呢却一直稳稳当当的，遇缺就升官。要是论天资啊，他只能算得上是中平， 论学问呢，只识账本而已。但是他有一个长处，过人的长处，那就是诚实无欺，胆小谨慎，不管做了什么官，仍然保持不怕麻烦的跑堂本色。在如此沉浮不定的宦海之中，他居然能够应付自如。今天晚上几个大人在说话，他自存身份地位，连一句话都不敢插，只是在一旁扬着脸傻听着。见小妻子忙里忙外的照应不过来，他就主动的帮着涮毛巾换茶倒水，然后呢像小学生一样在一边洗耳恭听。此刻听傅恒提到自己，急忙陪着笑脸躬身说，嗨，听大帅和李大人说话我都听懵了，庞老师经大帅和尹中堂这么一提携呀，准保像人家说的苍蝇一飞腾达千里，卑职哪敢比呢，我不行，只是个勤快小心，不贪钱财，学问呢那更是沾之在前呼烟在后，乱七八糟的，不成体统，不成体统。话还没说完呢，李世尧忍不住把一口茶都喷出去了，傅恒和庞凤鸣也都哈哈大笑。萧璐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，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。傅恒是笑得前仰后合呀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萧璐啊，你可真有意思啊！庞先生是苍蝇吗？那应该是轻盈之飞不过数五，付之既为可腾千里，沾之在前呼烟在后，是颜子夸奖孔子学问笼罩宇宙，涵盖四方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达的意思。你呀、啊、真是荼毒圣灵糟蹋学问喽。说到这儿，见小妻子进来，便止住了笑问他，怎么样，金钟城那边的事儿办得顺不顺利啊？小妻子满脸堆笑，回爷的话，顺利，金钟堂把那帮人都集中到大堂西边的议事厅里了，先叫他们跪下给天子剑行礼，说是从大帅这儿请来了尚方宝剑，不用请旨，要杀显太先杀显于公和张成友示众，素官以平民愤，其余的人一律写认罪书，谁不写的53克军法从事，写了认罪书的甄别罪情从轻发落。这会子都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写呢，没那么多砚台，就用大厨房的饭碗呢，一人一个盛墨汁儿。正说着呢，金辉进来了，却是脸色铁青，一屁股坐下来端起茶就喝，喝完了把杯子往岸上一蹲。唉，张成友哭哭啼啼伏地认罪，也写了招供词，可是显于公呢却是铁嘴钢牙死不认账，一口咬定自己是去阻止张成友胡闹的，结果两个人翻了脸，就当着我的面扭打起来了。傅恒不由气得拍案而起，厉声说，这事儿的主谋明明是显于公，张成友不过是受他唆使，两个人都是当场被拿住的，没想到这个刁棍竟是如此狡辩。金辉气呼呼地接过话茬，大帅说的一点不错，他的确是个刁棍，他还攀咬大帅，说您说我什么，你尽管说。他说大帅一边下令全城大搜捕，一边把个蒙古小妮子弄到衙门里供自己享乐。他看了看傅恒的脸色，见傅恒不动声色，便又接着说，他还说在黑茶山大帅 和女匪娟娟吊膀子游桃花林，说您一打仗就弄女人。大约下边还有更难听的呢，金辉咽了口唾沫没有再说下去。傅恒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 小妻子在一旁早已勃然大怒了。什么？他，我出来的早，感情这个王八蛋还有这些个混账话呀？得，我这就去揍扁了这个狗日的。傅恒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的，紧咬着牙关，见小妻子跃跃欲试要走，便断喝一声：回来，小妻子，不准胡来。他倒背着双手，一脸冷笑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突然他停住脚步，冷冷地说：哼哼，张成友是受人指使，算是泄私愤的报复罪，叫他着实写好认罪书，发到赵慧军中戴罪立功。显于公不写供词，好啊，我也不要了，也不用金忠诚负责，立刻拖出行人放炮杀了他。大帅，金辉还想说什么，傅恒一摆手制止了他，缓缓从桶里抽出一支令箭交给小妻子。小妻子，你去把这个交给贺老六，让他立刻将显于公枭首示众，把首级挂在我的大道旗下，去吧。这，小妻子答应一声，接过令箭，飞也似的跑出去了。这时候屋子里啊一片寂静，几个人神情严峻，端坐不语。顷刻间就听辕门外三声炮响，震得房梁都在抖动。傅恒微微一笑，十分平静地说：又了却了一件事啊，世尧说得对，我是来打仗的，不能纠缠在地方事务堆里，这么做最省事不过了。我不能押他到西市，由着他那张嘴胡说八道，毁坏我的名声。至于其他的人嘛，布告上就不要再列他们的名字了，也不要原来的衙门来领人了。要是京师、南京、湖广、西安都派人来，也太扫这些衙门的面子了，还要指着这些衙门给我办差呢。写了认罪书，川军这些人每人20军棍，教训一下，处分也就免了吧。这完全是息事宁人的心呐、啊，和他刚开始要杀要打要罚那份魄力相去甚远。众人都觉得他的心思太沉重了，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此刻傅恒觉得浑身乏力，但是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亮。昨天晚上自己是逞了一时之勇啊，想借机把四川的军务政务都整顿一下，为乾隆清理吏治树一风标。直到此时他才悟出自己未免太小题大做了，要真的这么做出来，自己马上就会变成众矢之的呀、啊、乾隆说不定还会以为自己太专权了呢。他忽然想起了高恒，高恒要不是荒阴贪婪，就实情处事而言还略高自己一筹呢。想到这儿，他自私的一笑说：唉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难怪太白的诗句传颂千古啊。这庞凤鸣啊是个玲珑剔透的人，马上听出了傅恒的弦外之音，接过话茬说：大帅，何止蜀道难呐，袁长在西安也是一样艰难。大帅这样处置实在是英明之极呀、啊、有显于公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道旗下，就足以震慑一下那些歇小之人了。还有一件事儿没来得及禀报大帅呢，袁枚、袁子才他已经弃官回乡了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袁子才不干了？为什么呢？难道袁长没有挽留他吗？哎，大帅，要说起来， 西安驻军比川军还要放肆呢，不光是逛妓院那么简单。有个千总吃醉了酒，青天白日的闯到一家杂货铺，叫兵士把门，他硬是把人家的女儿给强奸了，老板娘哭骂叫屈，于是他扔下姑娘，索性连老板娘也给强奸了。袁子才带着巡抚衙门的人当场堵住，下令把他当街乱棍打死了。哎呦喂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咸阳陆营副将叫萨赫，一向专横跋扈，他找到袁长说，这个千总犯的是军法，袁枚呢是地方官，无权处置。袁长当场就给顶住了，说袁枚是总督军务帮办奉旨来的。青海陆营、宁夏陆营都在西安设有军需衙门，袁长公不是钦差，又没有您这么大的权力，不像在江南那样得心应手，只是在那儿勉强维持而已，难哪。兵士们就算是和袁枚结下了仇了，经常在城里胡作非为，三天两头寻衅闹事，袁枚一个知府能拿他们怎么样呢？万般无奈，他就只有辞官回乡了。我看袁长也有些灰心了，二话没说赠金放行。辞别宴上俩人是挥泪而别呀。听了庞凤鸣的话，大家的心情都沉重起来。傅恒叹了口气说，唉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他看看已经发白的窗户纸，揉了揉有点发红的眼睛，笑着说，瞧，又是一夜没睡呀，看来这觉是睡不成了。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假寐一会儿，萧路陪着金忠诚，你们都到西花厅也歇息一会儿吧，把各自要说的差事理理清楚，捡着要紧的说，我得先打发了那一群东西才能见你们呢。小妻子，庞师爷以后就留咱们这儿了，你要当我的宾客，静待伺候。还有那家蒙古人不要住在正衙门里，后院呢住的是金忠诚的家眷，就安置他们在偏院住下吧，一应伙食随大伙房吃就是。这金辉几个人紧张兴奋的一夜，此刻松了劲儿，也都觉得有点乏了，便告辞出去了。贺老六又说，大帅，越军们派人来了，昨天晚上住在西城驿站，川军陆营管带副将格苏马沁方才要请见大帅，我留他在东书房候着呢。还有清水塘卡子上捉到的药贩子一共是八个人，是个少长押来的，就绑在仪门外头，请示大帅示下。哦，你去告诉格苏马沁，他的人我一个不杀，但是要开导几军棍，一会儿就见他。那些药贩子嘛，给他们松绑，你去抚慰抚慰他们，就说我不杀他们，给他们饭吃。小妻子接过话茬说，爷，他们卖药材给沙洛奔，这是通敌呀。傅恒摆了摆手，半躺在榻上说，呵呵，不是通敌，是通银子而已。小妻子，你点上一炷香，香烧完了就把我叫醒。哎，以前捉到了就杀，其实是我糊涂啊。我们的人想到金川打探军情，可是进不去，他们能进去知情，可又不问青红皂白杀了，不聪明嘛。好了，香烧完了就来叫醒我。说着已经闭上了眼睛。小妻子站在原地注视着自己的主人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从香盒子里取出几把香，比了又比，抽出一根最长的点着了，便小心翼翼地插好，这才蹑手蹑脚地 退出来了。